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啤酒事务局，我是天，
我是半半。
今天是一期自己采访自己的节目。
对，我旁边正坐着一位新晋作家。
哎，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队友们应该知道啊，最近我天辰出了本书，
精酿好喝
又有趣
又有趣，
冒号中国精酿啤酒微醺指南。
我昨天晚上刚拜读完，
感谢。那本期节目呢，也是参与小宇宙编辑部423世界读书日特别企划春日忆长新。那正好小宇宙的编辑部啊找到我，让我们推荐一本精酿啤酒的书。
自己推荐自己，
哎，赶上了，有点羞耻啊。
不羞耻，刚刚好。
其实前两个礼拜发了之后呢，我是有点忐忑啊，不知道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嗯，
万一写的不好啊，被吐槽，所以不敢推。那最近陆续有队友已经读完了，我看到豆瓣上面已经有好几个评论。
不是刚卖几天吗？
那有些人读得快吗？
好的。
你昨晚不是也在加班的吗？
是，虽然我是半夜读的，然后以及我大概是一个概览的状态，虽然也看了两个多小时。
嗯，补充一下，半半同学是一个非常热情开朗的艺人吧。
我是 I 人。
平时不太喜欢看书啊。
对，不太识字。
这本书字也不少，但是还是看进去了一下。
看完了，真的就是整个看完，我觉得我比较重点的，或者我觉得真的会跟其他书比较不一样的整个故事，因为其实比如说我觉得本身做播客嘛，以及跟大家聊天的这些过往的故事啊之类，这些东西真的是比较血腥或者比较真实的。
血腥？
血腥。
血腥。
你的中文
你不要乱说啊。
神经病。
我们现在碰一个看起来挺血腥的一个红色的加了黑醋栗的
黑加仑。
哎，对
啊，
你看黑醋栗黑加仑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啊。
嗯，
但因为这个酒是来自澳洲，
嗯，
那翻译的过程中啊就不同的翻译。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几本国外的其他精酿类的书籍，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其实很多常用名跟它的学科的名字会不太一样的一些添加的东西，就包括水果啊香料啊这些东西，会读起来有点难理解，或者是在部分程度上如果你不查可能就是要想象一下。
嗯，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外国的书不好啊，其实我们也会阅读一些原版啊原著，还是要多多学习。
嗯，但毕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语言环境下的话，大家说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
咱们中文的精酿啤酒书，
嗯，
在此顺便安利前面几本我也都读过的。
嗯，牛皮筋。
哎，牛皮筋，银海一大师写的。嗯，还有更早的是高大师写的，
自己酿的
喝自己酿的啤酒。
嗯，
酿造啊技术啊导向，
前面也有很多风格的说明。
对，还有皮博士写的。
嗯，对，
皮博士的啤酒札记。
对，
强烈推荐，这几本我也都读过。然后还有之前 M Beer 的编辑，啊，整理自己的文章写了一本别说你会喝啤酒。
哎呀，哎呀，你把名字忘了。
因为他后来还出了另外一个名字。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后来还是我发现的，然后给他们讲，然后他们要稿费要到了。
嗯，
要几千块钱。
哦，
所以这几本书都是中文世界里面聊精酿啤酒啊，我觉得写的比较好的，我自己也非常受用的几本书。
嗯，你应该是国内国外的大批量的全都看过了，基本很少有相关的你没看过的吧。
不敢这样说。那咱今天还是聊我这本书吧。
对，就是我觉得就刚说回来。嗯，因为啤酒事务局本身有播客属性在，这种故事属性在。嗯，那我觉得整个读下来会我觉得阅读门槛会稍微也不能说低一点，就是可读性更强一点。
因为我的语文水平有限。
嗯，也不能是语文水平有限，就是我在看风格的时候我可能确实手边需要一杯酒，我在看酿造的时候可能确实
你不看的时候也需要一杯酒。
闭嘴。但是就是包括酿造这种，就是你可能看起来很有意思，但是包括你落实或者是确实在什么场景下会产生什么样的东西。
嗯，
这些还需要后续的过程，但是看故事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跟大家喜欢看小说一样，我觉得。
嗯，
对，而且这些故事又是确实确实是发生在国内的大家喝过的酒的主理人或者这个酒的来源上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很近，
都是在啤酒节我们炫过的。
对，包括就是很多之前常见到的酒或者不常见到的酒，你突然就觉得哎，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或者会有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增味，不是凭空我今天一拍脑袋。嗯，我走在路边看到一个卖辣椒的，我想扔一把辣椒进去。
对，
确实是有一些文化 很多的文化背景表达在里面的、
嗯、
就是你觉得这个酒会变得更有意思、
嗯、哦，谢谢斑斑，有点受宠若惊
哦，
很感动啊。
那喝一个吧。
没有白写。那我也给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的队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大概有哪些东西。
那首先第一章啊，给大家聊一聊啊、精酿啤酒啊，先说啤酒吧，就啤酒怎么产生，
啤酒本身，
对，然后啤酒在最远古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
嗯、
啊，以及在中世纪的时候啊，欧洲啤酒的发展，简单说一下。
早期来说，大概是一个常态化的饮料，
对、
嗯、
然后主要的重点还是在所谓的精酿啤酒啊，那包括精酿啤酒怎么诞生的、
这个、
啊，名字好不好、啊、
定义
啊、都聊了啊，也是在过往我们在做啤酒事务局的播客节目中和各位大佬对谈，也不知不觉收集了很多意见嘛，然后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给大家分享一下，包括这些精酿啤酒来到中国之后到底是怎么来的，有哪些大佬们在这个过程中有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我都尽量去多写一写啊，就把咱们中国精酿啤酒的历史啊、早期的一些故事啊、发生的事情啊，
也纪实性的，
对、
嗯、
但是重点呢还是在于喝，因为像咱们的爱好者最关注的还是怎么点酒啊，我喜欢这个味道那个味道，我应该点什么呢，
就是基础来说，我任意在不选或者是盲进一家店的情况下怎么选怎么喝，
对、
嗯、
但是回答这个问题呢还是要从啤酒的原料以及酿造来入手，
那就是它的味道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
对、
嗯、
因为这个酒它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嘛、
嗯、
它必须和它的酿造原料或者是酿造工艺有关系、
嗯、
那所以还是要从麦芽、酒花、酵母、水以及增味还有异味啊去聊，就是每一个环节每一种原料它有可能带来哪些味道，我也是这几年请教了很多大佬们前辈们，问了很多问题，那最终获得了一些我想知道的答案，
并且顺便考了个证，
哎，对，考了一个啤酒裁判的证嘛，
对，
就总结一下，然后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来去表达，
嗯，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酿酒技术出身啊，
酿过
但不好喝，
哎、放弃了，
对，还是从喝的角度帮大家总结一些喝的技巧啊，还有知识，
嗯，
那知道了这些原料之后呢，对于啤酒风格啊，我知道这一点你是
我看不进去的东西，
啊、
我纯靠喝。
对，但风格我觉得还是需要了解。
嗯，
因为我们走进一家精酿酒吧之后啊，它就会出现什么古斯、IPA、世涛、
风格、度数这些关键信息上来。
这些风格它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知道一个风格，你会大体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方向的酒，
框定一个大概的预期。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喝的一个野菌二，
嗯。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风格的话，你会知道
它会有
点
酸，
哎，然后它还加了黑醋栗啊，或者是黑加仑，
有点野，
对，有点果味儿，
嗯，
甚至有可能有点臭味儿，
臭臭的，
对，所以你大概可以锁定自己的酒款，
嗯，
所以我也是大概选了30多种咱们国内比较常见的精酿啤酒的风格，
30多种是常见的，大概占比是在
BJCP 的分类指南里面，现在有100多种。
100多种，
所以我只选了1/3，
所以1/3是在国内是已经比较常见的种，
我觉得是比较常见，
嗯，
以及我平时比较喜欢喝的风格，
嗯
，BJCP 的分类指南是最权威、最丰富的一本书，
嗯，
它是考 BJCP 啤酒裁判考试的教材，
嗯，
所以肯定是最权威的嘛，
嗯，
但是确实文字比较多。它是按照一个格式、啊、来写下来的，
它会有标准字段，
对，先是给你讲总体印象、香气、味道、外观，
对，
然后它的口感、酿造原料、风格比较，字挺多的，
我开始了好几次
对
开始了好几次都是卡在真的就是好多味道我想象不出来，它描述的这些东西我想象不到，
如果你想考啤酒裁判还是一定要啃下来的一本教材、
嗯、
但是大部分消费者
它比较干，
爱好者就不需要去从事啤酒行业的工作嘛，
嗯，
所以我也尽量去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啊，包括之前录啤酒教室的播客节目，郑春华郑老师帮我们去概括归纳了挺多啤酒大的分类，
对，
我也是受益匪浅嘛，所以说我也把咱们最常见的30多种啤酒风格 把它归纳成几个大的分类。
嗯，
啊，首先是拉格啤酒，然后呢，艾尔啤酒里面我会把它分成麦芽主导、酒花主导、发酵风味主导三大分类。
所以就是整个其实入口的方向摄影会比较明确。
对，它到底什么味道？
嗯，
因为咱喝的角度还是要讲味道嘛。
对。
到底是它麦芽突出，
麦芽突出就是甜柔，
麦芽的话它根据自己的烘烤程度、
嗯、
最低的话可能是谷物的味道，
嗯，
那烤一烤就变成面包了，
嗯，
再烤就变成像坚果啊烤面包皮的味道，
烤焦了，
再烤焦的话就变成巧克力甚至咖啡的味道，
嗯
啊，就像咱们咖啡一样，咖啡不是有烘焙的程度吗、
嗯、对，
浅烘中烘还是深烘、嗯、就像烤麦芽一样，
嗯，
烤的程度越深，
嗯，
你就可以大概期待它是某一类的麦芽的味道。
所以麦芽这块是相当于大众接受度更强一点或者比较常见的。
我觉得如果咱们都是从喝水啤啊大力棒子开始的话、
嗯、
它是属于拉格嘛，它不是属于二、
嗯、对，
但如果它的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是会有一些谷物的麦香。
对，
所以麦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一类味道。
嗯，
当然它的烘烤程度越深的话会带来层次更加丰富的变化、
嗯、
所以麦芽主导的艾尔啤酒啊是一大类，然后里面我写了英式苦啤、大麦酒、
嗯、
世涛、
嗯、
包括帝国世涛。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这几类风格的艾尔啤酒啊比较熟悉的话，基本上麦芽导向的艾尔啤酒就算是过关、
嗯、
平时喝的话基本上都可以覆盖。
所以这是三个大的方向分类中的第一个。
对，
第二个是酒花导向。
那酒花也是一个啤酒酿造原料啊。
对，
具体的话大家可以看书。但是我入门的话
酒花的分类非常多，
就是 IPA
品种。
IPA 半半之前也很有、嗯、之前你应该就听说过 IPA。
对，我刚入门的时候是在喝 IPA， 后来就越喝越酸
啊。对，酸啤是我专门开了一个分类。
嗯，
那酒花类的酒的话基本上就分为英式 IPA、 美式 IPA 啊，甚至包括浑浊 IPA、
嗯、
这些新型的 IPA 类的品种。那这一类也是我特别喜欢
的。你
的
口粮款。
对，你知道因为半半也负责我们电商，
嗯，
我一直在我们啤酒小卖部下单的酒就是各种各样的酒花类的酒。
对，自己给自己付钱。
对，然后也是我第一个纹身。先闻个酒花。
对，他在八乘八的时候在手上闻了一个
上头
绿绿的酒花。
建议大家上头之后不要做任何冲动的决定。
胖胖的酒花。
对，酒花类的酒啊、
嗯、
我特别喜欢。然后第三类的话就是发酵风味主导。
发酵风味怎么理解？
它的主要的风味是酵母通过生物转化的作用啊带来的风味物质，比如说像赛松、
哦、
像德式小麦啊，像比利时啤酒，包括单料、
嗯、
双料、三料、四料啊，在我看来啊，都是属于发酵风味主导的啤酒。
所以它在环节的工艺上会有很明显的区别。
它选用的酵母，酵母的风味比较突出。
哦、
我们如果讲、
就是酵母的使的劲儿比较大。
哎，对，哎，对，酵母它就比较抢眼。
嗯，
我们讲到发酵的风味的话，基本上在我看来分为三个大的方向。
嗯。
一个是脂类物质，就是水果味，
水果。
第二类就是酚类物质，
花，
香料味，
新香，
香料味、
嗯、
对。那第三类的话就是中性，
中
性就是这个酵母它不太抢眼，所以发酵风味主导的话、
嗯、
就是脂香和酚香比较突出的啊、
嗯、
这类酒。那三大原料讲完，其实水也是四大原料之一啊，但是它
水的酸碱程度，
对，然后它的作用比较微妙、嗯、所以我就不把它单独、嗯、
我觉得直接喝的话你很难直接喝的时候，因为其实有其他东西在出味道。
对，所以我没有把它专门拎出来。
嗯，
那还有一类就是半半刚才讲的特别喜欢的
酸、嗯、
啊，酸啤酒，就自然发酵啤酒以及野精啤酒、
嗯、
这是一类。然后第二类的话就是古斯
啊，古斯。
第三类就是柏林酸小麦，
柏林酸
啊、嗯，基本上是咱们精酿酒吧里面，
嗯，
对，喝到的常见的类别吧。
所以刚刚说的就是三个风味导向的，然后一个酸，
嗯，
还有什么？
还有目前咱们国内最流行的酒款啊，
最流行什么？
水果啤酒，
水就是加了水果增味的，
哎，
果泥也算
啊、嗯，当然算了，就水果啤酒嘛，因为它的分类太广了，它可以是任何一种基础风格，
嗯。
所以很难归类，
嗯，
但是目前又很火很流行，
嗯
嗯，大家都喜欢点水果嘛，所以水果啤酒把它专门拿出来、
但水果总不会踩坑，最多就是甜一点。
对，然后最后一类的话 叫做不是啤酒的啤酒啊。
不是啤酒，就基础原料不一样。
考考你是哪几款，看有没有看。
蜂蜜。
蜂蜜酒，哎，是一类。
西打。
对。
嗯，没了吧。
还有硬苏打。
哦，硬苏打。
对，基本上目前常见的是这三类。
嗯，
因为我们说的现代的啤酒啊，基本上需要麦汁发酵嘛。
嗯，
那刚才这三小类的话，它不需要麦汁来发酵。
嗯，
所以它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啤酒，但是我们精酿酒厂啊，经常会酿造的酒。
所以是因为大家酿造，所以它算啤酒吗？
它不算啤酒，但是因为很常见，酒吧里甚至也会上。嗯，所以我就顺便写一写。
那确实也是其实不小众的几个大类，我觉得。
对，然后第一大类刚才没有展开讲啊，就是拉格啤酒。
嗯，
拉格啤酒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误解啊，
觉得是水啤、
大力棒子、嗯、工业啤酒、
鄙视链。
对，鄙视链的最底端。
对，
但是呢其实也有非常好喝的拉格啤酒，而拉格啤酒
也分为很多种，很香的，我觉得。
对，比如说捷克皮尔森、
嗯、
德式皮尔森，还有我特别喜欢的慕尼黑轻量啤酒，
嗯，
德式黑啤、伯克啤酒，还有我最近特别喜欢喝的像酒花拉格，还有冷 IPA。
冷 IPA
它也是属于拉格啤酒。
嗯，
它同时有
都是很意
IPA 的酒花香气，
香，
同时又有拉格啤酒的非常干净的酒体。
对，
所以第二大章就讲讲啤酒风格。
所以第二章主要是以风格为主，然后前面刚才第一章说的是酒怎么来的。
嗯，
对吧，
风格知识还是需要的，然后我已经简化了，就是把 BJCP 啤酒分类指南里面的100多种风格挑出来30多种
常见的，我们自己真的能喝得到的、
嗯、对，而且我也尽量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嗯、参考很多的资料吧，
嗯，
让大家把不同风格给串起来、
嗯、就虽然通俗但是不是湖州的。
对，是，就是如果你还是看不下去的话，那就再努力一下。
我时间有限。回头重温一下。
重温一下吧。
不倒酒吗？
可以倒吗？
这两个杯子放着是倒水的。
我和半姐今天一下午为了工作。
一上午，现在刚到下午。
做了6-7瓶酒了。还是欧文送的单顿发条血橙，是一个黑 IPA。
应该会是喜欢的酒。这个酒吧看起来就很夏天很热闹。哎，不橙子看起来。
我们现在来现身说法。
现身说法。
怎么来品鉴一款酒？首先你先看它。
偏乳白色的黄。
淡黄色的浑浊酒体啊。
很浑浊、
嗯、
就是浑浊出我刚说的乳白色。
它是个浑浊 IPA 啊，所以符合这个风格。
嗯、
啊，它的泡沫啊。
还行，
洁白，比较的细腻，
但不是很多的那种。
对，
嗯、
然后它的持久性也比较的好。那闻嘛，
橙子，酒花，
橙子啊，柑橘，
嗯，
啊，非常的强烈的，
嗯，
喝嘛，
嗯，
喝起来是
苦度不高，感觉，
嗯，控制非常好，其实它的味道还是柑橘类，
对，很柑橘，
水果的风味，然后它还加了点盐。但我是喝不太出来，
混浊加盐，
嗯，喝起来就是一个正常的混浊 IPA 嘛，
那果香非常足、
嗯、对，非常强的柑橘类的水果的风味、
嗯、不抢味的那种感觉
啊，口感比较的圆滑，
嗯、
碳化也比较的高，比较的爽口，但是它的收口呢一点都不苦。
对，就是很少有我喝着不苦的酒。
是，然后也没有就乳糖加的过度的那种，
但我能喝出来它是厚的。
对，它的酒体是中度吧，
嗯，
我觉得它的整体的平衡性做得非常好，
嗯，
单顿的 IPA 还是不错的，也是一个澳洲的酒厂，
很新鲜的感觉味道。
刚才咱们聊了半天，终于把我的目录的第二章，
一共几章来着？
一共4章吧。
行，进入后50%，第三章
就是这本书的重点了，
嗯，
聊一聊咱们中国精酿厂牌的故事以及推荐酒款。
包括其实就很多之前播客有聊过的故事，文字形式的呈现。
对，我写的这30多个厂牌都是啤酒事务局我们过往3年多以来聊过的嘉宾的厂牌。
嗯，
主要是以我们的播客节目的信息为主，然后再去查证补充一些资料。
对，然后再新增了一些近期的情况，所以有的其实是很2-3年前录的嘛。
对，有一些厂牌你也一起录过吗？
我直观感受，我觉得可能跟部分听播客的人可能感受会有类似，就是首先我们在听的时候，你某些时候一走神啊或者什么，可能很容易漏掉某些篇幅，然后你再回去找或者回去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抓不对点。然后尤其播客，其实我们每次整期有一个多小时嘛，对，就是整个信息点也会在一个聊天场景下比较发散的在聊。那在文字场景里面，其实天辰他会把它做得更聚合，然后逻辑上我觉得都是有梳理重新变掉的，就是重新改掉，其实它在可读性信息上会更直观，会更生动，我觉得。
谢谢班姐。
又谢谢我。
尽力了啊。该夸都夸了。
对，但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之前其实自己有听过几期，有录过几期，包括有的录完的我再去看文字的时候，确实感受会不一样。
举个例子。
应该我最开始录的应该是小河，是吧？
小河酿造的小河。
对，也可能是因为那天喝的有点多。
喝了二一。
对，
过桶帝国世涛。
对，非常厉害的一款世涛。
没过桶。
没过桶。
也挺好的。
但那个是一个最初的版本，我记得是一个瓶装的。我那天聊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个理工男，然后他当时觉得对工业啤酒过敏，然后大学创业，然后开始就是我对整个，因为你在聊天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人有印象，他是什么性格，然后他喜欢怎么做事情，怎么做酒，但是整期在聊的比较多的可能也就是一两款酒，就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二一，就是做那个咖啡的测试，这个东西我印象很深，但其他的酒其实可能因为当场没有喝到，或者可能当时是概述的聊一下，那在
或者是喝多了不记得，
对，可以，对，我喝的不记得。但是其实在书里面的后面几个篇章里面，在聊酒厂故事的话，会比较平均的聊一些早期的跟现在的，可能甚至未来要做的酒。
对，
然后你可能对这个酒厂或者主理人或者他喜欢做的风格的整体概念会更趋向一点，就是整个的风味理解上可能我觉得也会更生动一点，而且其实以播客来说的话，它会更相对省时一点，但摘取的，其实你摘取的都是比较重点的一些部分进来，对，因为其实每个酒厂的故事的篇幅没有特别长，一般也就一两页，对吧？我看到
少数两三页，
两三页，对，少数就是时间比较长的这些，就确实太多故事要讲了。
是，就把一些我们录节目的过程中听到的主理人的性格啊、想法啊、酒背后的故事啊，以及在节目中没有机会录啊、忘记录的部分，系统的来做个整理吧。
对，这些酒厂也不是个人偏好，或者确实是国内这几年会比较突出的，做的比较早的、各行各业的人为什么开始去做啤酒，其实这个开始的点都挺好玩的，我觉得。
殊途同归。
对，因为我其实最早在喝之前，我觉得做这些东西的人都是专业学科，因为它本身我觉得很化学的一个东西，很物理化的一个东西。
酿酒啊，感觉很高端嘛。
对，就它的门槛非常之高。
嗯，
那你看起来就是很多人就是我爱喝酒，或者我不爱喝酒。就甚至有些人就纯粹就是好奇。
哎，那考你一个，是谁明确说自己不爱啤酒？
哦，哇，我就记得小何过敏。
雾木啊，果冻老师。
哦哦，对对对，雾木不爱喝酒。
凡尔赛。
对，但是这个点反而很真实，不是说我一腔热血我去学酿造了，然后我做了一款酒。
像果冻就是说我不爱，我只是因为觉得他这个事情有点难，我想挑战一下。但这种啊，我觉得他嘴上是说他不爱，但其实他是最爱的人。
对，他很多乐趣点不是来源于我本身就很爱喝酒，可能来源于我的做的过程，或者是我做出来的东西别人给我的反馈。对，这些都还挺好玩的，我觉得。因为其实大家的行业相差的真的很多，有的就是我理解的本身可能比较靠这个行业边边的，就是偏生化类的技术类的这一类学科，那其实看起来还有很多做 IT 的，建筑，搞艺术，你能想到想不到，就是你有一种感觉会是他是你的身边的人，
对，
他不是
谁都可以成为一个专业酿酒师。
对，然后因为大家的学科背景包括年龄，然后包括所在的城市区域的背景不一样，就是所谓的文化背景或者教育背景不一样的情况下，大家想表达的东西真的都很不同，然后大家会通过这个饮品的方式去表达，比如说我家乡的味道，或者是我的一段经历，我看到的，我吹到的一阵风，我就玄学一点，就是我吹到，就这些大家都是有自己非常 我觉得就是非常人类视角，就是那种你人主观感受上的一些视角的表达。
有些是非常无厘头的一个机缘巧合，
对，
走上酿酒之路，
对，然后
放弃了之前的职业经历，
对，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在我看来，就是我在喝酒比较晚，包括其实我对专业这一块就是并了解没有太深的人，我看这一块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些东西会离我更近了，就是它不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风格，其实那种很远很大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寻常人家的饮料，它是一个很早期就大家是当饮料做的一个东西，以及这个东西大家都可以做，然后这是做酒的人的角度，那从喝酒的人的角度也是，它是更多样或者多元，就你都可以试，就是你会有惊喜，你可能有失望，但是表达跟交流就是这样的，你喝酒也是在跟做酒的人在做交流，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妙的一个感觉。对，
有没有哪一两个厂牌你之前并不了解啊？看了书才知道的，
包括其实就是我家里，就是我们家乡那里的厂牌，包括
家里的厂牌，
家乡大酒、大昭寺我知道，但是我其实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些厂牌的名字到底怎么样，觉得这个好听那个不好听，这个挺奇怪的，
对，
然后这个挺好记的，就因为其实大家关注大部分其实快消品这类的厂牌都是就是宝洁，为什么叫宝洁，就是大家一般都不会说这个名字啊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叫这个东西，就觉得啊好记或者不好记而已，但其实你展开来讲到，哎，都有些还挺好玩的故事。大酒、大昭无量寺，大昭寺是在我们本地属于一个著名景点，对，就然后包括
你去过吗？
我去过一次，但是我有
带着朋友，外地朋友，
我们有些老一辈的，他们在那种大一点的，比如说新年这种节日啊，或者什么，一定会去那边拜的。
大昭无量寺，下一句，
九遍第一拳
啊，真的有啊？
对，那个
我自己都忘记了，写完忘记。
那个就是大昭寺附近的一个泉
哦。
可能我本身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听完以后觉得它离我很近啊。这个确实是我的记忆或者是我的经验上的近。但是还有很多就是你觉得会变的，比如说北平机器，我知道这个厂牌很早，因为它确实自己做的也很早，而且我之前一直在北方，就觉得蛮酷的，
对，
就是
感觉很硬，
蒸汽朋克，对。但我没想到，哎，它真的原来有个北平机器厂。
对，北平机器厂是真实存在的。
对，在那个厂重新搞起来，然后在那边去做酒，就是它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挺好玩的小点，就不是空穴来风的东西，然后包括其实不只是地方来说，因为这个里面会有这个厂牌或者这个主理人所在的地域，然后以及他一些性格属性在里面，就我觉得在故事里面体现的厂牌的起源是一个还挺新奇，或者是能让这些厂牌我感觉更好理解的，对他的酒款风格更好理解的一些点。
喝他的酒觉得更香了。对，
就是你会有一些，因为其实你纯的一个快消品的名字加一个酒款的名字来说，它只剩好喝不好喝了。
对，精酿啤酒不只是好不好喝的一个饮品嘛，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属性。当然好喝是最起码的要求，它一定要好喝。
对，
但是在好喝的基础之上呢，啊，创始人的想法以及他在坚持的一些态度是值得我们了解的。咱就比如说大酒，大酒的果汁做这么好，不是果汁啤酒啊，做这么好喝。但是咱在书里也写了啊，创始人小雨挺想做真正的大酒啊。就比如说 IPA， 甚至是世涛，它其实是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果汁类的啤酒，然后包括北平机器的创始人李威老师，央视的工作不香吗？
哎，这个也确实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说啊，就入门的，就不是入门，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人真的多元的不行。
对，收入肯定也不错，然后他一个月据说只需要工作二三十个小时一个月，但是他放弃了之前的工作，然后去酿酒啊，开店，做北平机器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的想法就值得我们知道，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对，所以你故事是第三章，
第三章，然后最后一章的话叫做一起爱啤酒，一起爱的话呢，就需要咱们的社群，
喝酒的人，
哎，喝酒的人在一起玩嘛，有啤酒节啊，展会，
有做酒的人，
有社群，
就是喝酒的人去哪儿喝，跟谁一块喝，
对，包括我们全国各地啊去过的一些精酿啤酒节，还有社群，大家一起玩。
八乘八现在有去过？
八乘八我去了至少
北京的八
乘八三届，或者四届了。
那差不多就是你做播客的时间。
八乘八是我做播客的另外一个理由， 首先我是喜欢啤酒啊，喜欢八乘八，后来做了播客，那咱们的啤酒事务局能够和八乘八官方合作，成为京 AI 的官方合作伙伴，然后让京 AI 以及八乘八的活动让更多人知道，就很开心啊。而且我们现在喝酒说自己咱们压力很大，但其实都是好酒啊，就很开心啊。
压力大的点主要是自己酒量不行。
对，主要是我不行。喝不完半年帮我喝。
喝不了一点。然后就是到一起去找酒搭子的线上以及线下的组织吧，我可以说是。
对。
整个其实故事在整本书里的篇幅大概占比多少？
看一下啊。
怎么还要看数页数算百分比？
从第三章算是故事嘛。
嗯。
这本书按照出版行业的官方统计是400,000字，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字，因为他们会把图片转换成文字。一共240页左右。
对，看来就是一个一本常规书的厚度，没有厚到我不敢翻开的状态。
从第三章，也就是跟着啤酒去旅行，中国厂牌故事，其实就是70页嘛，所以是2/3的是关于中国精酿的故事。
对，这个也是啤酒事务局做的内容，包括博客这些，其实很重心的东西在里面。那其实在你梳理这些故事的主要逻辑是什么？
首先咱们录播客节目都是已经是中国最好的厂牌，当然不是全部啊，有一些还是不认识。那我们录过的播客里面再去筛选一轮最代表中国精酿的水平，以及中国精酿特色酒款
特色，
以及运营比较稳定，不排除有一些厂牌最近一两年发生一些动荡，它的酒款可能不太稳定，那我先把它跳过。所以是从我们所熟悉喝过的中国一线厂牌里面挑选我们最喜欢的。
对，
然后同时
选厂牌的角度。
对，然后同时排序的话，就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就从北京开始嘛。然后北京啊，到东三省啊，
确实北京也早，
呼和浩特啊，西安啊，然后往南走，就是啤酒旅行嘛。就假设你现在有一台车的话，你是怎么开这个路线？最后以云南来结尾。
那从细化到厂牌的故事的角度，你设计的东西，
厂牌故事我觉得大体的逻辑还是时间的顺序，就是他们之前做什么，什么机缘巧合爱上了啤酒，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机缘。
对，各种各样的机缘，
然后开始酿酒啊，成立酒厂之后他们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啊，怎么解决的，以及目前酿酒的理念啊，就基本上大家都会看到每个厂牌会分为这几个模块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块就是比较标杆的酒款，或者是比较特别的酒款的推荐，就确实也是你一点一点喝出来的。
对，然后这里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下啊，就每个厂牌之后我都推荐了2到3款啤酒，但这些推荐酒款呢不一定是他们最高水平或者是最特别的，而是从他们的常规款里面选择一些，首先我觉得好喝，
那些大家现在还喝得到的，
对，代表厂牌特色，甚至有一些本地特色的一些酒款。因为如果我推荐实验款啊，
喝不着，
喝不着了，你看完之后。
对，
所以一定不是实验款，就还是常规款。但是大家去喝酒的时候呢，还是可以问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酒啊，或者是最近有没有做一些特别款啊，限量款啊，实验款。当然作为一个刚刚入门的小白而言的话呢，我觉得你跟着我喝这些稳定的常规款，首先不会犯错
啊，
先从这些酒开始喝吧。喝了之后那也100多款酒了嘛。然后再去喝一些限量款。
所以就是我在当地我就跟着
啤酒去旅行，
就是地图，
是中国精酿啤酒的微醺指南。
那现在其实大体能看出来，在不同中国不同区域的分布，确实大家在增味上或者是风格上会有一些，比如说有的区域就是辣的，或者有些，我北方人就有些
内蒙人喜欢水果，
内蒙人
内蒙人吃不到水果只能喝水果。
也很有道理，我们产苹果，
产大酒
杏。对，就是有一些很区域性的食材，比如说我觉得西南其实就有很多名字都叫不上来的一些食材或者原料。
对，所以喝这些增味型的啤酒我觉得挺好的，大家不要看不起水果啤酒，像大酒它能够把水果啤酒做到层次丰富很统一，其实是非常有水平的。
对，
它不比酿一个 IPA 差， 所以大家去到一个地方的话呢，找一下当地的特色的酒厂，特色酒款，有一些增味，你能喝就喝，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你在不在这个地方，能对当地的一些风味会有更多，就通过酒吧会有对味道方向的理解。
对，总结非常到位，谢谢半半。
又谢谢我，那你喝完了。
最后再开一个
野
风筝的花园猎手。
那也是
双倍干头 IPA。
你喝。
什么叫双倍干头啊？
你喝。
PDH, 考一下半姐。
不答。考试归考试，考试也可以交白卷的。
香啊，你看这个颜色晶莹剔透。
那你不倒满。倒半杯。
挺会劝酒。
这么香倒半杯。喝着不重啊。
喝到什么？
有乳糖吗？
有。有一些奶奶的。但还是以水果啊。橘子味儿。
水果很
柑橘味儿为主。百香果，但是有一些椰奶的感觉。
看一下。这个叫花园猎手酒标是一只章鱼。好喝。
炫掉。
炫掉吗？
不要质疑自己。我们把书过了一遍。那写了，出都出了。
看完之后大家记得评论啊。
对，也可以。
评论区给意见。
也对，
指正哪里写错的。
对，也可以骂他。对。那书出来以后，其实后面还有什么？
这本书也是希望能够在各个城市吧，有当地酒友们的支持。搞点签售分享活动，
啤酒节以及其实搭着我们后面的线下活动，然后天成也会到各地去转悠。
你给我安排工作了。
对，到各地去转悠去做签售，当然肯定会搭着一些线下的，就是大家的顿友的见面也好，啤酒节也好，酒厂的去酒厂溜达，去酒厂喝酒啊，这些反正都会搭着一起玩。
如果反响好的话，我可能会筹备下一本书。
哦，
大家期待一下啊。
什么书啊？
我还没想好。大概的形式呢，有可能想出一本杂志感觉的书。
杂志感的书。
对，因为咱们在咖啡馆里面会有很多咖啡的杂志嘛。但是在酒吧里面没有啤酒的杂志啊。
对。
种种原因的限制，包括咱们的行业也比较小。
对。
那能不能起码按照年的周期，我们收集这一年中国精酿行业有哪些重要的发展啊？
大事迹，
大事一些话题，
嗯，
请大家来投稿，咱们一起
出一本。所以是以年维度的，
就年吧，因为它最终还是一个书籍出版物的形式。
我觉得还蛮好，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在咖啡行业其实多一点。
对，但酒吧里面真的没有可以翻的东西啊。我这本书目前还是读的较多，
对，它还是一本书吧，你说是需要放在那里看的。
是，杂志的话在我看来就比较零散的内容，
杂志的阅读
也有收获。
对，就是场景会更多一些，因为其实整体内容量不会像，因为杂志的东西会相对于来说更篇章或者是章节化更强调一点，会像书的连贯性那么强，
对，
一定要坐那儿从头看到尾。
是，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还是以精酿啤酒干货知识的输出，类似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我最近也在做的跟天哥喝明白的视频系列，看看能不能收集，比如说99个问题，如果我都拍了99个为什么，那出本书合集也很正常嘛。
我有好几本这一类的书，
但是关于啤酒的吗？
没有，有一本日本的叫《鱼为什么放屁》，我还挺喜欢的。
还可以出本书啊。
它里面是各种奇怪的问题，但标题就叫鱼为什么放屁。
为什么？
你自己看吧。
好吧。所以目前有这两个想法，有可能可以结合成一本书，也可能是两本。不知道。但是如果大家喜欢这第一本的话，请留言反馈。
或者甚至大家有什么更好玩的，不这么无聊的 IG。
你觉得无聊吗？
大家说不定有什么新的点子，或者是觉得自己也可以参与进来，就在内容方向，
对，
我觉得就是也可以说，就是自己想看什么东西吧，我觉得。
对啊，我们再公布一下，我们啤酒事务局微信公众号最近有留言功能了。
呜呼，鼓掌，这里要加一个鼓掌的特效。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留言功能它在过去几年其实被阉割的。
确实，早期公众号其实也是在去年年底到今年逐步有一些个人主体的或者一些早期的号在逐步做开放，因为其实留言功能你说这个东西重要也不重要，不重要也重要，
我觉得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留言板，
对，它是在就是从四五年之前新开的公众号都没有留言功能。
对，
我们是在2020年开的嘛，正好卡上那个点，但是最近也有了，所以大家留言区互动，我们抽奖。
OK，
行，那这期节目差不多。
好的，那你炫了吧，把你的半杯。
行，那大家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搜
精酿好喝又有趣
冒号中国精酿啤酒微醺指南，
真的很长，
冒号之后可以不打，或者是我们啤酒书局微信公众号回复书
OK， 书，
书是舒服的书
啊。你骗人，你喝多了。
好，就可以获取这本我的第一本小小的作品，希望大家轻拍鼓励，鼓励为主啊，
鼓励，看心情吧，看喝多少。
好的，那谢谢班姐，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
Cause I don't